大家好，好快，这个巴图呢，今天要讲到最后一幅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虽然我们不能像2000年前你的很多门徒围绕在你的身边聆听你的声音，聆听神主耶稣你的教诲，但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请求主耶稣，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就来教导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亲爱的天父，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你深深所爱的孩子。天父，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况如何，您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恳求天父，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早上，让我们遇见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我很喜欢一首歌，短歌，但是我觉得能够将它背下来然后呢，常常有时候自己心中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唱这首歌。这首歌很多人都应该会唱哦。那我觉得这首诗歌常常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安慰啊，鼓励。我要耶稣哈，我们一起来唱啊，来。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日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
神的心意希望他的儿女们在世界上是过这种有喜乐的人生，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靠主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神不要我们过这种很 常常过着很忧愁、很沮丧、很绝望、很悲观的人生，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有神同在的人，有神看顾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要我们过着有喜乐的人生。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的人生没有喜乐呢？为什么许多人的人生充满痛苦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八种的这种生命的特质。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追求耶稣所教导的这八种生命的特质，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神所要赐的丰丰富富的深邃的那种的喜乐。那今天讲到第八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的秘诀，就是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那我们讲到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受逼迫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不晓得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讲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离跟我来说跟我的生活来说好像是有一种很遥远不实际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说今天好像在我的信仰生活中谈不上什么为义受逼迫。那这个义这个字呢我曾经解释过在原文的意思这个英文呢它是 righteousness， 它这个 righteousness 是从这个 right 这个字根出来的。那原文呢它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正直的公正的对的好的事情就是所谓的义。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好像在旧约圣经里头讲到以色列的各个君王的时候常常用一句话来总结他整个的人生，这个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个字就是指他的人生，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或者是这个王在耶和华的眼中行为恶的事，就是他的一生都是行不义的事。所以当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那个字的时候，他乃是指一个人如果他为着那些神看为正确的事，神看为美好的事，他受到逼迫，这样的人天国是属于他。为着神的，为着要遵行神的旨意，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他受到一些的逼迫，一些的苦难，耶稣说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的。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逼迫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到他们。
那我们的主耶稣说话与实话实说，不隐瞒任何的事实，主耶稣他所说的都是绝对的真理。那有人说这个马太福音呢不止八福，应该是九福，把这个呢也算为是另外一福。那当然大家的解释不一样，但是呢这两个经文呢基本上来说这几节经文基本上来说它的这个文法的结构呢跟前面的八福是不一样的。所以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个耶稣的这几句话呢是针对第八福做出更详尽的解释。也就是说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个义为了
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正确的事、对的事、好的事受逼迫，那些事呢，或者说就是啊，当我们为着我们的信仰，为着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为着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受到逼迫，这样的人呢，在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八福的第一福已经讲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边已经谈到天国，一个人如果有谦卑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人他就会得着永恒的生命，他就会进入天国。但是这里呢，万一受逼迫，不仅仅会进入天国，而且他还会得到很大的什么赏赐。每一个人进入天国，大家所得到的赏赐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公平的。我们的神是绝对公平的。虽然我们都相信主，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每一个人到神那里去，圣经说神是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赏罚个人，这是公平的，真的是公平的。因为我们想想，在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为着信仰所付出的代价都不一样。有的人花很多时间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教会中心的侍奉摆上很多的时间，也常常向亲朋好友热心的积极的传递，也在生活中常常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当然他们到神的面前，或者是在金钱上，在金他们很甘心乐意的尽心尽力的奉献。但是有一些基督徒未必就是这样，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剧，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花了个金钱去采购他们所喜欢的，可能不一定需要的很多的物品。他们花很多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可能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爱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好我们能够借助各种不同的爱好来充实，来增加我们生活的情趣。但是我们如果整个生活的重心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而忽略在我们身边，在教会许多人的需要，从来不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在奉献上也舍不得奉献也不肯花很多时间，花一些时间来亲近神，来侍奉神。当然我们怎么有可能说我们到神那里去，神也一样的大大的赏赐给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付出多少，你的收获就是多少。就好像你上学越用功认真读书的人，当然你考的成绩就越好。你整天不读书不好好的认真的学习的人，你怎么可能考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同样的，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神是看着我们怎样在世界上来生活，来赏罚，来奖赏个人。
那有的人他在世界上，他为了主的缘故，他受了很多的苦难，神不会让这些人白白受。
坦白的说没有人喜欢受苦的，有没有人喜欢受苦的？
自讨苦吃，正常人都不会这样。我们都不是自虐的话，
爱到苦吃有吗？
我不是，可能你，我想我们都不是，对不对？
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一种的认识，那就是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一定有一个，我们活在世界上，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仇敌，他一直想办法要借着各样的方式使人离开上帝，使人失去永远的救恩。这就是撒旦，撒旦会借着各样的方式使人怀疑神的爱，使人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是以及信主的人信心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远离神，这是有可能。通常撒旦会借着三种的方式想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种就是借着试探的诱惑，第二种就是借着一些异端或者异教，让人在信仰上行差踏错，第三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借着一些苦难，借着一些逼迫。耶稣必须要告诉门徒，而且是清清楚楚的把这件事情让门徒让跟随他的人都知道，那就是跟随我的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他本身要背起十字架，耶稣也要让所有跟随他的人知道，为了信仰基督要付出代价。如果有人认为说我在世界上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那我肯定不会受苦受难，那不如我。即使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的麻烦。我们看看主耶稣的一生就好，耶稣的一生不都在行义吗？耶稣的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哎，我们就感觉到好奇怪，那明明医好一个瘸腿的人，明明医好一个耳聋的人，一个瞎眼的人，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怎么样的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哇，我们在想，哎，如果当初我们就在当中啊，我们一定会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惊讶，我们会大声的欢呼赞美耶稣基督，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真神。哎，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觉不错，有许多人当时真的是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也有不少，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越看见耶稣行神迹，他们的心中就越敬，越仇恨，越是想办法要将耶稣置之死地。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即使我们是不断的追求，想过着一种追求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会避免很多人生的艰难。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因我的缘故会受到辱骂逼迫，甚至呢但是主耶稣也带给我们一个信息，一个鼓励，你们要欢喜快乐，不错，信仰耶稣基督要付出代价，但是耶稣说不要因此就绝望，不要因此就灰心了，不要因此就一直活在痛苦当中，应该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今天呢，耶稣一方面把事实告诉我们，但是一方面他要提醒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注目，要定睛在永恒。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人世间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焦点放在世界上，只放在世界上，那真的坦白的说，我们对人生会感到非常的绝望。 会对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感觉到非常的绝望。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的罪恶，各种的苦难，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将我们的人生的盼望定睛注目在永恒，我们的心态就会完全调整。你看历代以来最早的从耶稣之后的那三百年，在这个罗马帝国基督教遭遇的十次的大逼迫，使得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后来在中世纪1200多年的时间里头，许多的基督徒受到天主教的逼迫伤害。近年来我们说在许多无神主义的国家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受迫害、劳改、坐牢、死亡。我们讲我们中国就好，有多少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家破人亡。我们今天在美国谈这个话题啊，谈这件事情好像比较没有深刻的感受的，除非有一些弟兄姐妹从中国来，可能在这个过去几十年，你的家庭如果有信仰基督的话，可能也因此遭遇过一些逼迫、痛苦。但是呢，不错，这种逼迫有些时候是因为这个政权而来，政权的所带来的一个苦难。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确实从我们的家里来，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传统上很多人都是信仰这个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所以历代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拜拜的。那如果你在家里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哦，你的麻烦就比较大，特别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如果不是那种开放的、很开明的话，那么你就要面对很大压力，甚至迫害。我记得在我少年时期的时候，我的一位同学，那在马来西亚，他因为信仰耶稣，他的父亲呢，拿着长长的刀啊，一把长刀，追到礼拜堂来要追杀他，嚯，厉害！所以你不要说今天，今天这个时代信仰耶稣就不会遇到什么逼迫，不一定，还有很多人，你遇到你信仰耶稣，你家里都会给你极大的压力。藐视你、辱骂你，你祷告吃饭，吃饭祷告的时候，你在那里批评你、羞辱你啊等等。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信仰，所以耶稣说一句话：“你们的仇敌啊，就是自己家里的。”他的耶稣已经早已经知道，有很多人因为信仰基督的缘故，他会遭受到家里的人的逼迫。你家里的人都没信主，你一个信主，那家里有人去世的时候，你拜不拜？如果你不拜的话，那后果会怎样？你可想而知，真你可想而知，对不对？所有的人都会骂你，甚至会打你，说你大逆不孝。他们吃那些祭拜过的食物，让大家一起吃，你就在那里，你吃不吃？你不吃的话，后果会有。这就是一些逼迫从家里面。那还有呢？今天我们在很现实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职场上，如果我们坚持要根据圣经的教导原则 对一个遵行神旨意的讨神喜悦，那常常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单位，在你的企业界，也要付出一些代价。特别我们讲啊，有人讲这个一句话，在中国啊，十个中国人有九个骗，还有一个在训练。我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起也很悲哀，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啊，什么假货假米粉啊，什么还有还假什么
啊，假鸡蛋，
假鸡蛋啊，对啊，那个假的中国货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这是不是都是啊，都是骗人。在中国这个诚信这个字几乎已经今天在整个中国已经几乎从上到下都已经把这个诚信当作是神话，那很多人认为你在商场上你要讲诚信，你根本不必想做生意，你也不必想赚钱，你也不必想生存下去，你要赢得你客户的心，你要 得到更多的消费者，你就得说大话，说谎言，说骗话，才有人会对你有信心。好，那你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啊？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常常听众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该不该做假账，该不该收回以后呢，能不能说谎，你在公司里头你能不能说谎，做生意能不能说谎？是不是如果不欺骗、不说谎，就绝对做不成生意？哈，我们当初很多人，我相信都是这个从善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啊，
要做基督徒真的很不容易。但是那些真正的在企业上成功的人，很多最成功的企业家，你请教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一句话，
今天他的事业企业能够越做越大，成为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的一个大企业，其中一个成功的最主要的秘诀之一是什么？
诚信。为什么？他们会告诉你，诚信就是他们成功最大的资本。
很简单嘛，很简单。你要骗人可以，你可能一时一阵啊，在短时间之内，你能够欺骗一些人，得到一些人对你的信心信任，但是消费者和客户不是永远的傻瓜笨蛋，对不对？迟早
你欺骗的伎俩人家会发现，
迟早人家会揭穿你的骗局。你想把事业做得越大越久吗？你就一定得走诚信的道路，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
今天是什么时代？
今天是网络的时代，是新许多的新的媒体。只要有人一发现你的生意、你的产品啊、你的服务是假的，是骗局。把它一张贴在 Facebook、Twitter、中国的微博、微信，
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
不仅仅你千辛万苦把它打造出来的这个企业，你的事业会在刹那之间、瞬间的、完全的破产，恐怕还得去坐牢。 所以今天你不要说，我们一定得说大话、说谎言呢，才可能把事业做起来。所以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哦，
我们必须持守一些原则，不仅仅是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成功，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才是讨神喜悦，神才会赐。
所以在商场上，在公司里头，你看，当大家可能懒懒散散，整天聊天谈话说笑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基督徒，你就不能够跟着他们这样来浪费我们公司公家的时间。我们就得很认真的、很殷勤的在那里忠心的办事。大家在有一些人常常在那里说长道短，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凑热闹？你说呢？神给我们的口舌，神作为神的儿女，一句污秽的话，一句败坏人生命的话，圣经说都不可以讲。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大家讲是非，我们不跟着讲，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言语，一句恶言。所以，刚刚其他同事做生意做假账，收回扣等等的，那我们可能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做一个不贪不义之财的人。有人就会在这里挤兑你，有人在就会在这里对你开始算计。这是陷害，因为你挡着他们的财。可能你的主管、老板都会对你施加压力。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说做基督徒容易吗？真的，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是不容易。那我们看美国，我们在美国恐怕受到政治的因信仰遭受政治迫害，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不像在国内还是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们想一想，这样的好日子还能够维持多久？本来在西方世界应该是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化的国家，欧洲啊，美国啊，十七八世纪派了多少宣教士到全世界去。那今天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欧洲，整个伦理道德已经完全堕落。美国也一样，这个同性婚姻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竟然能够得到国际啊最高的领袖，得到那么多国家的大企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一面倒的来支持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觉得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吗？整个欧洲多少个国家都已经同性恋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在美国呢，有很多的州也已经这样实行。那最高法院如果再通过的话，这个宪法再修订的话，恐怕全国都是同性婚姻合法。那以后牧师主不主持同性婚姻？同性婚姻不主持的话怎么办？是不是要坐牢？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真的要迫切祷告。我一直祷告，一直迫切祷告，求主真是拦阻，不要让恶者来摧毁这个国家，整个的基督信仰的律法，让主人民大胆的事，我们真的要迫切。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真是不断的堕落下去，每一天1000个生命因为堕胎的结束，因为堕胎的这样的行为结束了1000个生命。这几十年来多少生命就这样被摧残被杀害，这是美国。那很多人认为这是人权的自由理所当然，权利，这是在神的眼中看得不容的事，杀害生命。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原则？当我们要坚持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遇到一些逼迫？然而让我们感到更可悲的是什么？在美国一些大教会大宗派公然的赞同，或者在英国一些最大的宗派公然的赞同同性婚姻，甚至有的教会因为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而宣告分离。你反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我们感觉到真的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基督徒怎么可能会赞同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的。今天我们能够不能够继续坚持圣经的真理、圣经的原则，这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但是呢，逼迫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逼迫会塑造人生命的品格。我们一同来念这几节的经文。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大有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那在这种试炼当中，无论是从政权来的逼迫，从家人来的逼迫，在职场上或者你的朋友当中对你所施加的压力等等，在任何形式的逼迫当中，当我们为了信仰付出代价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件事，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主耶稣他这样教导，圣经说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为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神就要在那里来陶造塑造陶冶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在一些压力之下能够不断的激发我们那个饶恕宽恕的那种的生命，那种的性情，而不是以恶报恶。相反的，能够学习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让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能够有越来越完美的品格。这里说这个试炼会苦难会造就坚韧的性格，坚韧的性格会带来美好的品格，高位的品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各种的试炼当中，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活出主耶稣的那种生命，有更多的饶恕，有更多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另外呢，我们看到逼迫会扩展神的国度。当斯提凡被杀害之后，耶路撒冷那些很多人就分散了，就从离开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当教会遭受大逼迫的时候，反而信主的人没有减少，反而越来 越增加，所以这些人就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各地，结果全罗马帝国信仰基督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看中国1949年啊、大概有80到100万的基督徒，就说他100万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呢，经过60几年，那么有人大家没有都是估计的哈、哦，我们就算他1000万啊，1亿吧啊，有人说8000万，有人说1亿，有人说1亿几千万 ，OK， 我们就讲了1亿。如果从100万的基督徒到今天的1亿的基督徒，在60多年里头就增长了100倍。其实我们中国过去最早，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前，啊，基督徒所受的迫害是非常可怕，对不对？但是呢，这些苦难不但没有减少，不但没有消灭基督教，没有消灭基督徒，反而是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使教会更加的壮大。而今天中国，也许有1亿的基督徒，这是苦难。是更多的人会信仰基督，更多人会看到这个信仰对一个人生命所带来的美好的影响。那逼迫也会使信徒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会得着荣耀。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来。如果
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主主。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见一切。
我们这
是在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为着信仰基督，你遭受一些的苦楚，一些的逼迫，请记得这些苦楚啊，将来是要给啊，会为我们换取极重无比永远的。那我和大家来看最后一处的经文，请大家来看，翻开圣经希伯来书10章。希伯来书10章，我们啊、要从35节，35节看到39节，希伯来书10章35节到39节，我们一同来念。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了，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胜，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就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这里说35节说，你们所以在前面他讲的很多人受逼迫的事情啊啊，为信仰受到各种不同的逼迫，然后所以甚至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所以这样的心变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我们在苦难中，在逼迫当中，我们要勇敢，要忍耐，要继续坚持神的旨意，继续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39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有很多人在苦难中，在逼迫中，他退后，他信心渐渐的失去，他离开上帝，他沉沦。但是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甚至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一位。我们要忍耐，继续的追寻神的旨意，直到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将来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歌，唱一首回应诗。 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求你保守我，保守我们的心越来越敬畏你，帮助我们越来越活着的爱，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直到我们在天家与你相会一阵子。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请坐。